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3月17号。今天我们继续和我们两位常驻嘉宾讨论最近的时事。首先欢迎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亚光好。
晚上好，博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嘉宾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阳先生。博阳好。
小南好，亚光好，听得见。
博阳，你的图像没出现。
我这，对，我这今天我这在外边呢，我用手机呢。我这用手机呢。
好的好的。行，没问题。今天这个我们还是先说这个川普啊，川普今天说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访问美国，具体时间好像没有说，是吧？
对，没说。
这个我记得前不久川普也说过他还准备去中国访问，是不是？那么谁在前面谁在后面并不是很清晰，现在听他这么一说感觉好像是这个习近平来美要是在前面，是这个意思吗？
就是不是很清楚，我觉得我先说
也不是很清楚啊。
我觉得这个川普关于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和是他到中国访问，这个他的各种说法跟他一贯的大嘴巴风格这都是一致的，说的都是其实都是很不成熟的事先说出来。我觉得这个事情现在这个大概都是不论是习近平到美国来访问还是川普到中国访问，恐怕都会发生在川普和普京见面之后
啊。是，
现在看这个点，可能大家是应该可以看得比较清楚，因为川普现在最急的事情是要结束乌俄战争，所以他恐怕会很快跟普京见面。我是怎么，我只能有这点判，其他的不从判断起，他到底哪句话哪些事情说的是真的，哪些事情假，这些事情说的，我觉得很不成熟的时候，他就先说出来了，不是真假的，这肯定访问是有人在讨论，但是我觉得根本就不成熟，现在他说的这个话。
对，他说的是不久的将来。这个《华尔街日报》曾经说是两个人有意在6月份举行这个所谓生日高峰会，这因为这两个人生日就是好像就差一两天，是吧？川普的生日6月14号，差一天嘛，习近平生日6月15号，所以说是他们准备计划就在6月14、15那个时候见个面，然后两个人可以一块过生日了，就是吧？这个也有助于改进美中关系，这个最高领导人之间个人关系的改善呢，是肯定是无疑对两国关系的改善也是有用的。但是亚光，你说的非常正确，这个见这个川习会之前肯定有一个这个普京和川普的这个双普会要先于这个川习会，是吧？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他在放风不断的，要么他去啊，要么习来啊，感觉好像也是故意的，就是说哎，就在打第三张牌一样的，是吧？亚光，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他现在急着要让普京这个赶快，是吧？你就赶快停火，然后帮着这个，因为竞选的时候说我上台第一天就是他们就俄乌战争就结束。但是现在这个看来第一天结束不了嘛，但是他也不能拖太久，他如果能在第一年之内把这个弄停战了，我 我觉得也算他的一个功劳。所以他现在急着这头压这个泽连斯基，可能该压的也都压过了，这个吵架也吵完了，是吧？那头那个普京那边你也得有点动作，是吧？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你说乌克兰要说我们停火可以啊，支持啊。如果普京那边说还不停，还在打，因为俄军现在在战场上应该是占着优势嘛。占优势的一方他其实是不在乎停不停的。所以普京，我看普京的表态也是比较圆滑的啊，支持川普总统的这个建议，当然有点条件，有些条件。所以这话说了其实也就跟没说差不多，那都有条件了，那条件都满足了，那肯定你没有川普那也停火了，是吧？博洋有什么意见？
嗯，
你是在外面吗？哎，博洋，这个手机的你那个声音也关机了，或者你那个音话筒没打开。
反正听不见，我补充，我接两句吧。
你说，
关于川普这个人呢，他有一些说法呢，就是说，首先他自己说话，他比较喜欢说的就，他就是他不是那种说话特别严谨啊，就是说话经常就是说，说的就是说有些有特点吧，这么讲吧。川普不认川普
说话，你想哪说哪。
对对，想哪说哪，他经常就比较随意。他我不是川普，这都是说真话，
没有深思熟虑。
对，他不是说假话的人。他那个跟那些民主党和加拿大总特鲁多和欧洲法国那总统马克龙这些都说假话的人完全不是假，他说的都是真话。但是他说话呢，经常就是很随意，他就是说话说的欠深思熟虑。所以呢，我们觉得呢，这是第一点，这是第一点一个特点啊。
嗯。
第二是这些主流媒体，被左派控制的主流媒体，经常歪曲川普的话的意思。
嗯，
因为你这个两个层次加在一起，两个因素加在一起，第一，川普说话比较随意，随便就讲哪算哪，然后第二呢，主流媒体歪曲他的话，使得人们呢，一般的人像我们这样普通的选民，普通的人呢，听川普说话经常会听出很矛盾，这么乱七八糟的。给这两个因素，其中有川普本身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是主流媒体歪曲他的说话，这很重要。所以呢，我总结一条，看川普呢，不要看他说什么，看他做什么，你就很清楚，他做的非常清楚，他做的从来都是跟他的竞选的这个他提出的承诺都仅仅一环扣一环，他得做的比他说的好的很多，好的多得多。因为你做他做的事情，主流媒体那些这些媒体没法再委屈啊，他把非法移民赶出去了，你没法委屈，你再委屈他也是赶出去了，你只能说他赶得不人道。那你不能说这个事情没有这个事情啊，所以呢，我是这么讲。所以我觉得这个关于川习会到底是怎么回事情，这个事情现在很难做一个准确判断，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到底是在中国发生也不清楚，到底在美国发生也不清楚，就因为上头说这两句。
嗯，对，你为什么觉得在美国发生不可以呢？
我能听见吧？
能听见了。
哎，我看好像是习近平来。我看的报道好像是，但是我看说中国担心嘛，说发生那个泽连斯基那种情况，就是俩人说着说着争执起来了。我看有这么个报道，看来是应该是习近平过来，应该是这样。原来说的那个六月份那是应该是川普去，但是好像现在是习近平过来，应该是，
好，那个。对，那这现在因为也没法确定，咱们这个也没有必要更多的去演绎推测，是吧？
对。
但是我们之前谈过这个事儿，反正就是最高领导人见面，聊一聊，总比不见好。
对。
是吧？特别是现在美俄关系在迅速的靠近，这个中国在中间显得稍微有点不干不尬，就是说怎么办呢？是本来跟俄罗斯本来是想联俄抗美，那现在美国呢，那是联俄抗中，所以现在这个其实中国这盘棋怎么下，还真是一个 有点困难。这个，那亚光，你说刚才讲到这个驱逐非法移民的事儿，这个非法移民的事儿，现在我看媒体中间，当然支持的就不说了，那反对的主要就是你刚才提到一个就是不人道，再一个呢就是说司法程序不健全，包括最近送去了一批所谓委内瑞拉黑帮是吧，一批人，有的就是已经是拿到绿卡了，有的人不都是百分之百是非法，就是没身份，也有拿到绿卡，但说他们是黑帮，然后就那按理论上说应该按照美国应该经过司法程序是吧，你这个要给人家有给自己自我辩护的一个机会，那就跟我一股脑的这个有点类似于中国搞运动那样的，就哗一这波人全落了，然后压着飞机这个直接送到哪儿，送到萨尔瓦多还是送到哪儿？
萨尔瓦多。
萨尔瓦多一个监狱，我看那照片都是啊，挺那国家也不是一个什么民主国家，就是反正嘁哩喀啦衣服全脱光，然后手铐铐着，一股脑的一个个趴在那儿。那我想这些人蹲在那儿肯定想，哎呀，那前两天还在美国呢，是吧？可能没准还在布鲁克林街头买菜啊，或者什么的，哥们儿喝酒啊。今天他蹲到这儿来了，前途未卜。他们的是权利是不是得到了尊重？我觉得是可以问一问，就是说，因为我们不希望这种事情，虽然我们支持把非法移民驱逐出境，但是我们自己本身作为也是移民过来的嘛，是吧？我个人至少我个人啊，我是觉得应该还是要。有一个正当的司法程序去把他走，就是说这个人是不是应该被驱逐，他有没有机会来为自己做一个辩护，是吧？有没有这个特别律师啊来替他把他应有的权利都给他？
他是现在美国这个现在川普政府呢，这个移民的沙皇，就不管移民的这个 Homer 这个。他有一个他的团队下面的人呢、啊、有一个观点，这观点呢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以前很少有人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国务卿有权利吊销移民的绿卡，有权利把你入境的签证，你是学生签证工作签证，他给你吊销，他有权利吊销啊，然后呢他就可以把你驱逐出去，你只要把你这个绿卡吊销了，把你的权利吊销了，你把你签证吊销了，他就这个执法的部门就是这个移民沙皇啊 ，Homer 他们就可以把就赶走，一会儿就弄出去。
嗯，
这个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现在是大量的使用这种手段啊。到底是不是每一个有绿卡的人被驱逐出去都是经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签字，我们弄不清楚。但是他们显然不想走，显然现在这些移民局的这些执法官员不想走移民法庭，让移民法官再来。再来做决定的这个路子，肯定不想那么走。他们认为那些移民法官通通都是大多数的人啊，都是民主党的这观点，他们会把这些移民，甭管他们是有没有犯罪罪行，很多人他们会把他无罪释放，把他放上去。
嗯，
这个所以他不走这个渠道。你看他这次很明确不走移民法庭这个渠道，就直接送走。这是之所以送到萨尔瓦多呢，就是你记得这个卢比奥刚刚就任国务卿，就马上到这萨尔瓦多访问，就南美转一圈的时候，到巴拿马，往到萨尔瓦多去了。他想一定是代表美国政府跟萨尔瓦多政府有交涉啊，说我给你多少钱，你把我接受这些从美国驱逐出去这些非法移民。好像我看有报道讲，萨尔瓦多总统很高兴，很愿意接受，他很愿意帮美国这个忙。所以呢，这一飞机飞机的，不管是委内瑞拉的人，还是什么其他的国家的人都给送到萨尔瓦多去，是有这么一个交易啊。所以回答你刚才两个问题，
说是600万美元，
哎，600万美元，对，这是
是不是？
这是这波人
萨尔瓦多可能钱不少，
对，
因为萨尔瓦多是个比较穷的国家。
对，这一波是600万美元，就是三架飞机还是两架飞机？这两架飞机的是600万美元。我就说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小南就回答你刚才说的问题，他们现在便宜形式，移民局是便宜形式，不走移民法庭的事，这个路。
是，就是尽量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司法手段来把人就是弄出去。这个就是也确实也是，我觉得也是还是和川普他这个立功心切，因为这个竞选的时候不是也是做了很多竞选的这个承诺嘛，然后上台以后，所以他也是在其余的，听说还给了指标嘛，就像当年中国这个反右一样，一个地方你要敢抓多少人，这个吧弄多少人，这个心思是好的，但是我是就是说不希望他们能够用这种搞运动的，就类似于中国，你一搞运动就容易出错，而且呢，这个官员在执法的时候他觉得哎，现在这个运动的大环境下，谁也不能反对这个事儿，谁反对谁就是阶级敌人反革命，是吧？你反对我驱逐非法移民，支持非法移民啊，那是哦，大家都不敢说话。
对，
嗯，这个我觉得我可以觉得提出来，适当的要需要注意啊。
对，
我看这个驱逐这个不是就是那个去年哥伦比亚大学那抗议的学生，不是先抓了第一个吗？抓了第一个以后发现他有绿卡，所以呢还是像刚才小南你说的，还是要走司法程序，所以现在还在走司法程序。但是抓了第二个学生以后，第二个学生是留学生签证，那就是当时就注销签证，马上就给送走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在
这是哪儿的来的留学生？
巴勒斯坦
啊，就是巴勒斯坦的。
对，嗯，
哦，我今天看还有一个印度的一个博士生，好像是怎么，也是支持巴勒斯坦，就是发表了一些言论。
对，第三个
也是被盯上了，然后他自己吓得赶快溜到加拿大去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他可能是他可能是有加拿大的身份。对，
那有可能。
嗯，
或者加拿大有亲戚朋友啊什么，加拿大的印度人挺多的嘛。
对，但是你也得有签证，反正我估计他可能是有加拿大的签证。
那倒是，
对，所以还是在走司法程序，我绝大部大部绝大部分就是说，尤其对这些留学生吧，毕竟他是签证过来的，所以还是在走司法程序。
是是的。
这次呢，就是说这次川普 2.0 啊，他的执政团队下面的人呢都很能干啊，也很能讲，口才也非常好啊，反应也非常快， 对美国法律的理解也相当的深。今天呢电视里放的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就是白宫的一个法律顾问 Steven Miller 直接就讲这个还有白宫的发言人那个 Caroline Leavitt 也直接讲，都讲这观点，就是同样的观点，认为呢就是说美国的一个地区法院，联邦地区法院，比方西雅图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就是华盛顿州西部地区的这个联邦法院的一个法官，打个比方，或者波士顿地区的一个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没有权利对美国总统这样全国性的这种措施做出判决，他认为你们的知识面你的权利根本都不对，根本都不对称，你根本不应该随便干涉美国这个三权这个分立当中的这个行政执法行政部门的他们的这个权利。我觉得这次呢就是说这个他接受 Trump 1.0 的时候，随便一个法官啊，就是那时候就西雅图地区的法官第一个把那个川普那个先禁止那些这个那些国家的人到美国来，他就禁
止中东一些国家的禁止入境的一个
没禁止入境的，他禁还真就给禁了。这次呢我觉得川普2.0他们执政团队的人做好了准备，也挑战这些法官。现在这个你看在这个推特，现在 X 这上面有很多比较偏右的这些观点，就要求要对这些法官，因为他们都法官都是律师出身嘛，说要给他们叫 disbar，就是从法律这个机构当中把他们的这个权利给撤销了，没有这资格来管理这东西。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非法移民驱逐非法移民，还有包括这个联邦政府解雇雇员这个事情，都是联邦的这个联邦政府与有一些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直接有冲突，直接有矛盾。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史无前例的事情。我们吃瓜群众就是有很有热闹可以看啊。
对，这个将来在历史上都会记下一笔。
对，
就是在美国历史上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实际上。好，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好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3月1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伯阳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驱逐非法移民的事儿，这个我是说，就是说我们还不是应该用这个搞运动的方式，还是应该走这个司法程序，这个通过这个美国法律规定的这个程序，哪些人应该可以有权留下来的，哪些人是必须驱逐出境的，就是把这件事做好做扎实了，不要过几年以后回来一看，哎呀，当初你看有些人其实怎么怎么样啊。那么这我们再换一个话题，就是前两天川普总统，这个川普总统说他是希望当这个 peacemaker， 就是缔造和平的人，但是前两天呢发动了一场军事行动，就是命令美国这个轰炸也门这个胡塞势力，因为胡塞武装呢不断的在向苏伊士运河上过往的这个商船啊、游轮啊这些，这个在这个发射火箭或者是做其他形式的这种武装干扰。当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说呢，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抗议美国在加沙支持以色列这个屠杀巴勒斯坦人民，所以过去差不多有一年多来，这个世界上有大量的商船没有，就为了避免风险嘛，就不走苏伊士运河了，改从那个非洲好望角那边绕。这个让我有点惊讶，就是说川普在竞选的时候好像倒没有提过说他上台以后要就是打击胡塞武装这件事儿。那这个有点突然，来的有点突然，就忽然就说宣布下令要这个轰炸了，现在炸死了有几十个人吧，那具体什么人现在好像双方也说法不一样。亚光，你有什么？你有看到什么不同的消息没有？
我先说两句，就是说，你刚才小南你刚才说的观点，我同意啊。就是川普呢，好像是一个 peacemaker， 好像是一个和平的维护者啊。你看他就是很，他在上任的时候他不发动战争，但是他不发动美国与其他国家的战争，他希望就是国与国的战争都停下来。但是呢，他打击的胡塞武装呢，属于一种，他认为是一种。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恐怖组织。你看他现在呢想把墨西哥的这个贩毒集团也定为恐怖组织，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用美国的军力去打击这些恐怖组织。所以呢，这个我是感觉，我今天看的消息，我觉得这是美国和以色列分工好了， 以色列你就专门针对，你就专门对付这个哈马斯，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和黎巴嫩的真主党，美国来收拾这个也门的侯赛武装。这个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先美国这个川普呢，先是邀请说我送封信啊给这个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伊。美国这边川普已经自己说了，说我已经有封信送给伊朗，伊朗那边否认说我没有这封信，没有接到这封信。
嗯，
然后呢啊过了两天呢说接到信了。这个打到从这个周末袭击了侯赛武装以后，伊朗的总统开口说我们要认真看这封信，要研究研究，跟美国回一封信，回有个回信。因为川普现在说的很清楚，说你现在也门胡塞武装发的每一发子弹，打的每一枪，我都给你记在伊朗账上。
嗯，
你伊朗最好不要支持这个胡塞武装的恐怖组织，因为这个组织太可恶了，他不单袭击美国军舰，还袭击这个商船，所以不光是美国商船，所有国家商船都袭击。所以呢他是用这种方法来对付这种，他把胡塞武装不认为他是一个控制国家的一个政权，他认为他是，虽然这个侯赛武装其实势力很大，他占了美国，他占了也门的控制也门人口 70-80% 这样子，他占领也门首都萨那都他占领了啊，但是呢他不认为，川普呢不认为他是一个政府，认为他就是一个恐怖集团恐怖组织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补充一点就是说，他跟这个真正的国家，哪怕这个国家很邪恶，像伊朗的国家，川普对他们呢也不是轻易就是想发动战争啊，他会定点清除某一两个特别特别可恶的人，但是他不会有大规模这么轰炸。大规模轰炸就是因为就是说看好了，就是侯赛武装是实在是民愤太大啊，要灭他们。
对，我觉得这个川普这个呢行动呢，我觉得如果真的能把胡塞武装给这个干扰苏伊士运河这个商务运输这种挑衅啊，或者说这种胡作非为啊，真给他打下去了，那是件好事。但是不知道美国在也门的这个情报工作怎么样，到现在就不知道打的都是些什么人，说这个成功了没有，那么是不是把他的这个发射导弹的力量已经给他灭掉了，好像也没有。这个我看说是也门青年组织在宣布说我们要报复美国的这个轰炸，然后向这个美国杜鲁门号航空母舰又发射了多少枚火箭，可能都被拦截了吧，但至少这帮人还是有发射的这个能力，是不是？那说明那个没有，至少有一部分人没打到。博洋，
对，我听你们两个说的，刚才也是我看到的，就是说，一个就是说，刚才你提到的，就是那个苏伊士运河这个红海这个航道这个安全问题，现在就是说，现在好多船它不得不绕到非洲好望角那么走，所以增加了运营成本。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运营成本，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亚光说到的，现在是打这个胡塞武装，实际上就是打背后的伊朗的，就是警告伊朗，就是说你不要在这个地区制造这些恐怖活动，给恐怖活动提供帮助吧。我看到了另外一个报道，这个好像只有那个报道这么说的，他说就是说通过打击这个胡塞武装呢，他能够就是说就是商船油船能够通过这个红海航道呢，它能够降低运油成本，就是能够降低油价。降低油价呢，说能够帮助美国降低通胀，这个我看到有这么一种说法，但是是不是好像没有官方性的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说跟美国的这个降低通胀也有一些关系，就是说如果油价降下来，通胀就会降下来。确实是油价，我看反正在咱们华盛顿州，我看这油价基本上没怎么降，反正就是这几个月来吧，嗯。
咱们华盛顿州现在油价是什么情况？一加仑多少钱？
还是400多钱呢？
啊，四百多啊，
还是400多钱。对，所以说，而且美国我看嘛，美国80%的车现在销售的车还是油车，所以说 所以说这油价还是挺关系到国际民生的，所以这个可能这个也有一些关系，就是这个国际原油的这个价格跟他老把这个红海给那个口岸红海那通道给封锁住，造成油价可能下不来，可能这也有关系，这可能是
是这个，就是希望在适当的武力打击之下，能够至少把这件事确实做成了，就是说胡塞武装或者就干脆能力给失去了，或者就是说他觉得再不停手的话，可能自己就是最后一点能力也被剥夺了，那就干脆就停下来。不管怎么样，就是
对
这个我们的一个军，
对，我说我也奇怪，其实打击胡塞从去年吧就一直就开始了。就一直就是
好像打不完，
就希望这回
去年是不是美英军机联合出动去轰炸了一次？
对，这次也是美英说了
啊，
这次
英国出动了吗？这次英国是提供后勤是吧？
可能是对，我看他谴责的是美国和英国嘛，就是胡塞武装，
这个我有一个说看法哈，我觉得川普呢，他的这个团队呢。在中东呢是下一个大棋，他让这个以色列针对这个哈马斯和这黎巴嫩真主党，他来对付这个伊朗和这个胡塞武装。今天又传出一个消息啊，说这个美国的官员在讨论呢，把加沙的那个巴勒斯坦那些难民移到叙利亚去，叙利亚现在刚刚换人。美国用那个方法，我看跟那个把那些非法移民犯罪分子移到萨尔瓦多一样，出钱叙利亚，你现在白费才行，你也没钱，你叙利亚还不像伊拉克有石油，叙利亚没什么石油，本来就缺钱，让以色列或者美国或者什么其他国家出一笔钱，说你把这些人100多万人过全安置了，老地儿全安置下来，政府拿多少钱，你得多少钱，你反正你国家现在缺钱，然后呢，这些剩下的钱呢，给这帮人盖房子。让他们都住下去，把加沙彻底腾空，他一定最后他的专业点是要把加沙彻底。
对，这个他要盖海景房嘛，
海景房
或者叫什么河景房，苏伊士运河旁边。
他是一定想把威胁以色列安全的这个加沙这个地方，就彻底要把这个威胁铲除。
那么我有个问题，就是说把巴勒斯坦人都挪走了，这个谁住？你的海景房盖了卖给谁住？给谁住？
以色列人啊，
那加沙这块地方是不是就成以色列的？
他就是以色列，他说不，川普说是美国的，给我美国了
啊，说美国了
啊，对，从美国的一个什么地方？川普现在野心很大，你看到加沙他也想打，巴拿马运河也想打，格陵兰、加拿大，你看还有什么？现在你是说了四个地方了，没有第五个地方我不知道，野心很大的，这个野心可比这个对于。领土的这个川普的领土上的野心可是比那个普京大多了，普京闹半天就弄回了四个州还没全部拿下来啊，死了那么多人，川普就动动嘴到处都在煽风点火，所以川普的能量太大了，这能量太大了。
对，我看这个就是说这个加沙开那个就是做那房地产开发这事儿，不是说川普好像是就这回就最这回想起来的，就几年前的时候，他的那个女婿库什纳，对，他去哥伦比亚大学，我想是哥伦比亚大学吧，是 MIT 还是哈佛大学？去哈佛大学那时候也是邀请，就是各方面的人嘛，也就是有亲以色列的、亲巴勒斯坦的人就讲座，那时候还是完全是学术讲座的性质，那时候库什纳他就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那个要把那个加沙开辟成就是那个避暑什么什么那个
国家圣地
啊，对对，
国家圣地，
对，他其实那几年前他已经都说，那时候就是实际上这个不是说川普突然间，我想这可能或者就是有一些讨论吧，在这就是这些事情，
是，我也看到这个报道了。那这个川普的这个想法，估计是和这个女儿女婿餐桌上吃饭的时候，这个女婿就推荐这个 想法，川普说那不错不错，这个事儿可以去看，
都有可能。
川普现在抓着机会了，也可以这个去推动一下，正好这个以色列把加沙也打烂了，
嗯，
打烂了呢，那就推倒重建呗。但是确实人员安排是一件很大的事啊，这几百万人呢。
对，
叙利亚现在正好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最近几天不是说这个阿萨德的这个旧部又这个死灰复燃嘛，有些这个看好像这个大国互相都在自顾不暇，那就是就趁机又起来。
对，我看他是那个他是什叶派里的少数派、
嗯、
阿拉维派，我看是这回就是这个就是新的这个政权不是就是以他们又反叛为借口杀了1000多人嘛，也反正也是最叙利亚，所以说这看来短期内达不到什么和平，我看是嗯，
是的，
就是说这个中东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能会消停一段时间，就是这个以色列和美国这么联手，所以上一次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的时候直接表态说是川普是美国历史上对以色列最友好的一个总统啊，非常感谢川普，就是实际上就是川普告诉他你放手脚，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一定把哈马斯给彻底灭了，让这帮人永远不得再危害以色列民众。所以呢，我想加沙这问题早晚得解决，而且解决的这个途径呢非常有可能是按照川普提出来的解决，把那地儿腾空。这些人呢，你像他说的确实也是，你看我们电视上看到加沙那个地方现在完全就像一个大型拆迁的现场似的，不适合人类居住。你按照谁在盖，谁在花钱在那里在盖房子，没有人会盖。盖了房子再给现在那些巴勒斯坦那些人也不行。说实在，这巴勒斯坦这个民族呢，这个尤其是在哈马斯控制这些民族，这些人呢，加沙地带这些巴勒斯坦人从小就受到洗脑，就仇恨以色列人，仇恨美国人。所以这些人呢，就是长大的男人长大的唯一目的就是我要报复，就要杀以色列人，最好把他们送到。所以这些人很爱闹事儿。当年呢，曾经有一批人被弄到埃及去，啊，埃及闹得天翻地覆，啊，还有一批到约旦，把约旦也闹得天翻地覆。这两个国家这次说，川普说要约旦和埃及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难民，这两个国家天翻地覆，绝不可能，坚决不可以。啊，他们以前有过这个惨痛的教训。
对，
所以坚决不同意。那么这我本来还想这也没地儿可走了，哎，突然今天爆出消息说能送到叙利亚去，我觉得叙利亚现在是没人管说了算，现在没人，现在非常乱，真有可能真送过去，真有可能给他们弄过去了。一个甄别吧，你说以色列把这样站出来，谁去？去我给你发钱，过去走。以色列再出点钱，给他那边把房子简易房子盖起来，总比你住在这现在废墟上也强多了吧？对吧？给你点钱也路费也给你，然后再给你点安家费，那边房子给你弄好，你们就去吧。
对，也没准真这个计划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当初以色列刚刚开始进行大规模反攻的时候，在加沙不断的就是派路，包括除了这个轰炸，还有派陆军进入加沙，然后不断的往前推进。当时我曾经说过，我说以色列长远的目标很可能是想把加沙割一块，或者甚至就把加沙干脆控制起来。我不知道你们记得没有，就是自己的一块，因为它的版图小嘛，它要把这个版图不断的扩大。所以现在看来，如果亚光像你说的，等于以色列人忙半天，最后变成美国人的这个领土了，这个不是，我估计以色列人也不一定乐意吧，是吧？毕竟在前面卖命的是以色列人。不过这个拭目以待吧。我们现在又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Yeah,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继续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5年3月17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都是我们的老朋友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那刚才我们讨论就是说刚才不是怎么就谈到这个加沙这个事儿，这个
从红海谈起
对，从这个轰炸也门这个谈起的是吧。然后所以世事难料，再过50年这个加沙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咱们谁也不知道，也可能20年之后去加沙就现在的一片废墟已经不在了，也可能就是棕榈滩是吧，然后就是美轮美奂的各种什么酒店啊宾馆啊这个度假中心啊豪华公寓啊也说不定，只要给钱是吧，只要实力足够大，这个也不是做不到的。那总之关键是希望住在当地的居民能有个好的归宿吧，就是而且能够最好能一劳永逸的脱离这种不断的这种战乱，然后就是互相跟以色列杀来杀去，今天我杀你一批人，然后以色列嘛就会报复杀回来，这个冤冤相报何时了？这个
对，我看以色列，其中他里头也有阿拉伯裔嘛，实际上就是巴勒斯坦裔嘛，在他那儿公民。
以色列其实也需要大量的劳工嘛，
对，
就是你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公民，你甭管你是巴勒斯坦人，或者说其实就是阿拉伯人嘛，
对，
是吧？他其实所谓巴勒斯坦人跟埃及人跟约旦人也没啥区别，都是阿拉伯人，只是他住在那一块时间久了就叫这一块人是巴勒斯坦人。那么为什么巴勒斯坦这么多年他不宣布独立立国呢？
宣布了，巴勒斯坦国有啊，就世界上是主要国家不承认啊。
有巴勒斯坦国吗？还是只是巴勒斯坦什么解放组织啊？巴勒斯坦什么这个组织那个组织？
有啊，现在巴勒斯坦不还有总理吗？就是阿巴斯，巴勒斯坦总理嘛，
政府总理啊。
啊，对呀，
对。
他是有一个国家，他这个国家现在问题是这个国家呢，我觉得这个国家现在是他是有什么在，他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国呢，现在是在这个约旦河西岸那块地方啊，他不控制。就是不控制这个加沙地带，不控制，他在巴勒斯坦这个就是约旦河西岸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好像博洋，我如果没说错的话，我没记错的话，好像他们说的是这个警察还是以色列人管的，当地是以色列人管的。就这个巴勒斯坦的，不过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这个没有什么，就管理能力很差，管理能力很差。
对，
是不是这样子的？
对，而且他本身他不承认以色列国。所以他就是因为他不承认以色列国，所以呢这国际社会也没法承认他，所以就是这样。
是，总而言之这个看这个局势最后朝哪个方向发展吧。打仗肯定也是就是说一直打下去毕竟也是对老百姓也不是什么好事，包括俄乌战争在内也是一样的，这个俄罗斯 入侵乌克兰，那乌克兰人民抵抗，但是乌克兰毕竟小啊，顶不住了，要顶不住了，现在就要谈这个停火。我觉得这个停火其实挺难的，这个各有各的一盘这个心思，各有各的算盘。那乌克兰的底线肯定就是说，泽连斯基说了，就是说，那是吧，不能割让领土，
对，
不能承认，就是说，
对，明天
俄罗斯把这个，就是说把乌东的那块土地就全部给，就是说割让，就是他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你现在占了，我拿不回来，没办法，我现在先不打可以，但是我不会承认，就是说你是他的合法主人了。
对，
他不就这个意思吗？是吧？
对，我看不是今天有报道说嘛，就说先是好像媒体放出的风嘛，就是说川普明天不是跟那个普京通话嘛，就是说好像川普政府要同意，就是说俄罗斯对克里米亚承认他合法占领，但是只是媒体这么说，因为我看白宫说没有，说我们没有这么说，所以说就是包括我看乌克兰不是也从那个叫什么，就那个库尔斯克吧，从库尔斯克撤出来了嘛，就是说普京就说了，你要想让我跟乌克兰达成停火协议，他现在还占着我领土呢，然后呢这个美国政府就给这个乌克兰做工作吧，当然了乌克兰确实是也是在占就是在这个打战争中他也处于劣势，在库尔斯克，所以他也就撤出来了，也就是说行，我不占你块这块地方了，那咱们你是不是就可以跟我和谈了，但是普京确实条件太高，就是说包括永久占领那个克里米亚，永久占领这个乌东四省，所以说我就看到就是说那个国务卿那个跟那个乌克兰谈的时候，就是谈了乌克兰同意了，就是说哎要停火三十天，但是就是没有看到他们说的具体乌克兰想要怎么就能停下来三十天，没有这个，果然像俄罗斯就不行了，俄罗斯就知道他这一停，那这个就是永久性停火，不会说就是那什么，所以俄罗斯提出好多条件来。但是呢我也看到就是说克里米亚这件事情可能还真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包括前几天土耳其就提出来了，土耳其说绝对不会承认克里米亚是这个那个俄罗斯的，因为克里米亚跟土耳其不跟俄国在历史上都打过仗，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就是不太容易真正的马上停下来，而且现在欧洲实际上还是支持乌克兰呢，欧洲这些国家，昨天是前天15号，那就前天，就是不是有30个国家有个志愿国家嘛，就是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个加拿大都参加，就是这种志愿国家，就是要支持乌克兰。当时就是说要拨出400亿欧元来，马上就给乌克兰做军事援助。所以说这个就是说，如果在克里米亚这个问题上要想说让乌克兰答应给他，所以说这个不是特别可能，我觉得，所以说要马上就停下来可能不太容易。
不下来的话川普就会不高兴，是吧，川普不高兴的话他就会再采取一些行动，但什么行动现在谁也预料不到。
所以我看有人说嘛，说这媒体透露说川普政府可能同意俄罗斯的，就是说哎克里米亚归你了，就是这个，但是呢说也有可能就是一种试探风气，看看公众啊，看看国际社会怎么有什么反应，就是这么说的。
他这个你这么讲啊，克里米亚地区它的历史渊源呢，这个就比较复杂，刚才这个博洋小南你们都讲了，他可能跟土耳其还有关系什么，反正就比较复杂的事儿啊。但是现实情况是，克里米亚是94.几%以上的人都是俄罗斯讲俄语的人，都是俄罗斯族裔人，而且这些人，如果你实行这个民族当地住民自觉的民族自觉的话，他们肯定是要加入俄罗斯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扳回来很难，扳回来很难。
对，
这个 博洋，你刚才说那观点我也同意。他们无论普京也好，和泽连斯基都明白一点，就是说现在如果是停火，实际上很有可能就变成了最终的停战，
对，
那么就彻底就完了。所以这个只要一停火，谁再打起来，那就谁再进攻，那就非常就不对了，对吧？
对，
所以呢，这个事儿，所以这事儿现在就是比较那什么，是比较就。
对，所以就是说，像刚才小南提那个，就是说乌克兰可以就是同意暂时被俄罗斯占领，具体归属问题将来再谈。他是乌克兰是想达到这么一种效果，但是俄罗斯就想趁着这回要真正停火，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那就是归我。所以现在就是
对普京当然
干的累，
对普京不会说糊里糊涂我就停了是吧？我停是可以，但是这个我占的地方
对。
你承认不承认是我的？
对，
是吧？你不承认是我的，我接着打你。你承认是我的，我可以停，那就等于是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了。但是泽连斯基肯定是不会干这个事儿，那么他要这么干了，在对乌克兰人民来说，他不就成了卖国贼了吗？
对，我记得最早是不是有当时有可能谈的时候就说过嘛，说这克里米亚的问题十年以后再解决。那也就是说现在还是一个争议地区，但是俄罗斯是肯定是不同意，对不对？
其实就是看实力了，就是你实力要强，你真的把它打了，把克里米亚夺回来了，也就夺回来了，是吧？至于说什么足以少，什么足以多呢？其实也是可以人为改变的，就像你不是说现在要把加沙的人都挪走吗？那不就那边不就没有巴勒斯坦人了？包括克里米亚当初俄罗斯人多，那不也是从沙皇到斯大林就一直在往克里米亚那边输送人口啊，就是为了从人，就是特别是斯大林他是最擅长干这个，是吧？你这个哪个地方闹事儿，我就给你整个把这个民族，你100万人我给80万人给你弄走，你到西伯利亚去开荒去，然后这个地方花全是变成俄罗斯人的。那你怎么办呢？
对，所以这个问题
对
挺难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欧洲呢，欧洲答应不答应，就是乌克兰如果不答应的话，欧洲答应不答应这也不看。我看现在好像说是那个波罗的海三国是哪个国家来着，也是现在也开始全民备战，也都是这种状态。所以说这个现在就是说欧洲这看看能不能真正的就是说自主起来，这个也是在今后这几个月可能能看出来，
是吧？对，波罗的海三小国呢，那肯定只要普京在乌克兰得手，那波罗的海小国估计就是下一个目标了，是吧？
对，我看有一个纪录片嘛，就说当年就是说那个二战前嘛，就是说斯大林就看到了嘛，就是说要想抵御德国，就只能就是说先把一些那个就是一部分芬兰还有波罗的海三国一部分那个波兰，就把这个先作为他的一个纵深的这么一个防线，所以必须把这些地方先占住。所以现在所以像波罗的海三国他害怕嘛，如果是乌克兰被俄罗斯拿掉，那他就真是唇亡齿寒。
是。那现在因为欧洲在重新武装自己，特别是德国、意大利，是吧？像德国这种战败国，本来不让他发展大量的这个发展军火工业，或者是这个建立强大的常规军。那川普现在既然说我们不想管了，那。德国人自己也紧张啊，是吧？你现在要真跟俄罗斯人打，肯定打不过，自己没武器，没什么，没装备的话，这个常规军又少，所以德国一定会重新走上一个军事大国的道路。
对，所以我看说现在就德国和法国是比较坚定，就是要独立，要在军事上要独立，但是说英国、意大利。然后还有一些国家就是还是说不行，得拉着美国， 就虽然他们有这种分歧，但是说就是说可以看到，就是欧洲在这个军事上就是说要走自己独立的道路。就几年前那个马克龙不就说过吗，是那个北约是脑死亡什么之类的，那时候他实际上他就从他戴高乐主义，他就一直不是，他就想比较独立，比较那什么嘛，所以这回终于他也拿到机会了，可能所以就看吧，今后几个月，今后几年就看欧洲是不是真能走出一种独立的道路来。嗯，
这个现在就是说，川普这个上任这个 2.0 呢，他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世界上整个世界的这个格局要发生很大变化。美国国内变化很大，咱们不说，咱说世界格局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个博洋，我其实很同意你说的观点，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法国、德国、英国都应该自立，尽可能的就是自己要把自己这个国家这个欧洲保护好，他自己要尽到更多的
应该，对，应该
这样。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我跟你说，事情全都搅在一起。川普这个关税战，你看4月2号如果真正的这个就是这个叫什么，这个关税战开起来的话，那欧盟的收入就会减很多。像法国这个国家本来日子过得就很拮据，真的很糟糕。他能拿出多少钱来发展，他就嘴巴，这个马克龙还是法国前面总统，尤其现在这个马克龙就是一个打嘴炮的家伙，就是一个胡说八道，满嘴胡说八道的，从来没有兑现过一件事情，他都是嘴巴说的。他跟拜登跟那贺锦丽他都是有一拼的，这个家这些人。他们这个关税一打下去以后，他有多少钱来发展军力，可能也真正只有就德国那真正可能也许就起来了。啊，德国还能可能还有些钱还可以。这个德国虽然工业底子很好，但是这些年来也被这个生产能力也被中国给挤得也是差不多了，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自己要自强。所以这个格局全部乱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今天看到啊，加拿大新的总理刚上来，不到美国来访问，先到法国德国那去。这有病，这人说这人真的有病，不是有病的，不是一般的有病，我就跟你川普置置气。你到欧，他是想说我跟川普打，跟美国打关税战，我从美国东西就卖不了美国了，我到欧洲去卖卖。你搞搞清楚吧，欧洲那么国家都快被，像法国都快搬第三世界国家那水平，那经济水平，去过去看看，你到时候转一圈，在下面抖一圈，走一走，大街上走走去，你就可以知道这国家比加拿大差太远了，比美国更是差的不是一个数量级。他能买你东西，搞搞清楚吧，他啥也没有，什么钱也都快没有了，他弄了一大堆的这个北非的那些难民过去，都吃他们。哎呀，我说这世界上现在是看的真是有一些烂人在这胡搞，搞得太不像话，有个川普来好好收拾他们也挺好，挺好。
我看的是，就是说他就是说他现在害怕美国，他害怕美国把他兼并成第51个州，所以现在他就加拿大就是积极的讲那个就照应到欧盟去，就是说跟他们拉朋友，就说
他能加入欧盟吗？
是啊，就说这意思，
他就是北大北约组织成员了，
就跟欧盟
加入欧盟嘛，
就是就
这个简直有脑子有病的人，我看
是。
我们时间到了，感谢亚光博洋，感谢各位听众，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好，
再见，
再见，再见，晚安。